好，非常非常谢谢你们一起来上这个课。我们这一次要用10个礼拜的时间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的言与行，换句话讲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说的和所教导的。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上午，谢谢你带领自己的儿女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愿意来认识你，能够像你，能够爱你。帮助我们在这个10堂课的时间，愿主圣灵亲自的做工，让弟兄姐妹一同认识你更多，能够爱你更深，跟着你的脚踪来学习往前走。赐福我们每一位来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各位手上都拿到了讲义。我们讲义啊有2份，这2份讲义我相信是非常宝贵的。首先第一份我们手上有的叫做基督耶稣的言语行课程大纲，在这个课程大纲，这个课程大纲呢就是从背景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为止，他在地上所做所行的，那我们都把这个大纲排出来了。那我们上课会根据这个大纲的次序来讲解。那这个大纲因为是很详细的，对我们将来自己查经也很有帮助。那当然我们都会了解10堂课的时间啊，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要讲到，但是我希望把耶稣基督生平的重点跟我们特别需要认识的我们来介绍。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请各位带着这个大纲，我们会根据这个大纲来解释。另外手上还有一份叫做4福音合参，这个合参啊是什么呢？就是把各位翻到下一页，就是把4本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4本福音书里面所介绍耶稣基督的，把它按着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的次序来编排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啊，在4本书的哪一本书有记载。有一些事情是4本书都有记载的，有一些事情是4本书有3本书记载的，有些事情只有4本书只有1本书记载的。但是因为每一本书的作者他并不是按着主要不是按着时间顺序记载，但是我们把它按着时间顺序尽量的根据圣经学者的他们的考察把它这样编排出来。那这个合参对我们以后读圣经非常有帮助。当你读4福音的时候，你按照这个合参的方法，你就知道那一段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这个合参可以做我们以后终身读4福音使用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合参。那我们上课的这个大纲跟着合参的后面啊，几乎后面都是一样的，所以两个可以对照着看，所以这两个笔记你们可以带着。那在这4福音合参的第一页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叫做耶稣在世的一生。这个图表更是重要，因为他把主耶稣基督在世33年多的一生用一个简单的图表列出来，我会给你们再去解释这个图表。那我们在每一次讲到哪一段耶稣的言语行的时候，你需要回到这个图表来思想是在这个哪一段的时间发生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在不同的时间是在哪一个时段发生的呢？因为都有先后的次序和连贯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在这个图表的后面有一份地图，这个地图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服侍的地方，在这个地图里面都很清楚。这个地图呢当然基本上如果来分的话，你可以看见可以分成5块地方。 第一块地方叫做犹当，在这个东南边，这个犹大地区就是耶路撒冷京城所在，也就是耶稣常常到他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他在伯大尼常常去伯大尼，他升天的地方橄榄山，还有他常常经过的地方耶利哥，都在犹大或者犹太同样称呼，也叫犹大也叫犹太地。那这个犹太地的上面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当然我们知道他因为他的种族跟犹太人他是混血，是犹太人跟外邦的，所以犹太人跟他们不太来往。但耶稣在这里也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有一个叙家，耶稣也经过这里跟他们布道。还有上面呢，当然我们熟悉的就是加利利，就是主要耶稣在地上3年半公开布道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利利的活动。那这有不同的城市，当我们讲到哪一个城市的时候，如果你不记得，你就回去翻翻这个图就知道，他的家乡拿撒勒在哪里，那他在加拿死水变酒在哪里，他主要传道的地方在加百农在哪里。然后上面这一条线经过加利利海，那个叫做约旦河，在约旦河的应该是左边，它就有这个叫做底加波利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底加波利就是外邦人住的地方，10个城市。然后最后下面叫比利亚，就是耶稣最后传道的地方。那么有这个图先基本上了解，当我们讲耶稣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如果你不熟悉，就请你回到这个地图来。所以后面有地图，前面有耶稣在世的一生。那么耶稣在世的一生啊，我想我就现在这里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这样你就知道我们以后上课主耶稣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是在哪段发生的。主耶稣在世的一生这个图表，请各位注意，耶稣在地上它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预备时期，预备时期大家看到了吗？第二个阶段叫做什么？答对了，表示你们找到了，传道时期。如果没有找到的请问一下旁边啊。第三个阶段叫什么？受难时期。所以记得现在大家注意，耶稣在地上一共有3个时期，大家看着我，请问第一个时期是什么？预备时期。第二个时期传道时期。第三个时期，先把这3点要记下来。那么我们再看第一个叫做预备时期，预备时期就从主耶稣的诞生一直到主耶稣出来公开传道，他受洗出来公开传道，一共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包括他的降生，还有12岁到圣殿去，然后一直过了默默的18年，到了30岁，都是在这个预备时期里面。那么耶稣出来传道是30岁，路加福音记载大约是30岁的时候，他传道在地上一共只有3年多，还不到3年多公开的传道。那么他传道，请大家注意这个表格，又分成了3个时期。耶稣的传道分成3个时期，请问第一个时期叫什么？答对了，默默无闻。第二个时期叫什么？广受欢迎。第三个时期遭受反对。所以耶稣在地上公开传道3年多，第一个时期叫做什么？默默无闻。他第一年的时候都是默默无闻。那么默默无闻，我们注意下面又分成2段的事工。第一段事工叫做开始事工，就是耶稣受洗以后开始了4个月，也在加利利工作有4个月，然后他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洁净圣殿，在犹太地传道，一共有8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主要我们知道就是跟尼哥底母谈论，还有行了神迹，然后为人施洗，他就离开了犹太地，就过了第一年的时间。4加8等于多少？12是多少？1年。然后第2年开始叫做广受欢迎， 他再一次又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因为你看一年过了又过逾越节，在那里主要的事情我们记得就是医治了耶路撒冷毕士大旁边的一个38年的瘫子，证明他是神。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受到犹太人逼迫，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又回到加利利，在那里他呼召，再一次的呼召门徒，然后他开始在那里传道，一共有4个月的时间，叫做加利利早期。你看他回到北边了，加利利，在加利利又分成早期的事工4个月，然后过了4个月以后，他就，我刚刚是说他那个一年以后啊，回到了加利利，我刚刚讲错了一点。他是在这个加利利早期4个月以后啊，然后他再一次的又到了耶路撒冷。他到耶路撒冷这个是第二次的，是在加利利早期以后。等他回来以后，开始设立12个使徒，然后登山宝训的教导，还有在这里医治了雅鲁的女儿，死而复活等等，在这10个月的时间做了很多事情。他10个月里面有4次的巡回布道。等10个月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件行的事情就是5饼2鱼。等到5饼2鱼行完，这时候犹太人开始逼迫耶稣，他就开始到了后来的遭受反对。所以你看，默默无闻4个月加8个月，1年过去，然后广受欢迎，拓展事工，又分成加利利早期、加利利中期，然后到了后期6个月，他就到了外邦的推罗西顿，一去就去了6个月，带着门徒经过黑门山训练他们，最后6个月就是结尾施工。他先在犹太布道，后来在比利亚，所以结束了他3年多的服事。那我们上课的时候会照着这个表格的这个行程啊来解释，所以各位就知道在什么时候。最后呢，就是受难时期。受难时期当一个礼拜的受难周，然后复活以后，在地上又有40天跟门徒在一起，所以一共加起来大概2个月的时间，然后升天。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好，很快的复习一下，主耶稣在地上一生啊分成3段时期，哪3段？第一是预备时期，有多少年？30年嘛。第二段时期叫什么？传道时期，一共有3年多。传道时期又分成了3段。第一段什么？默默无闻，有1年的时间。第二段时期什么？广受欢迎，有10个月的时间。最后一段叫什么？遭受反对，又是1年。1年里面前6个月他是到了推罗西顿，然后最后三个月6个月里面的3个月到犹太，然后到比利亚。听起来是有点复杂，但是等我们把它整个的次序弄清了以后，你根据这个表格以后读圣经啊，就比较容易知道他的耶稣做的哪一段事是在哪一段时间发生的，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帮助。好，希望这个表格上课的时候或者读经的时候放在旁边，那根据我们上课的次序啊，你就可以知道在哪里发生的。好的，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概念，我们就按照这个今天发给你们的课程大纲啊，我们就开始讲解。因为10次的时间是很短的，只能够很快的、很重点的来希望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认识。首先我们课程大纲的第一章，你看我们有分第一章叫做背景与什么导引，背景和导引。背景和导引你要解释什么呢？就是解释一些基本的概念，包括我们有4本福音书，为什么我们有4本福音书，它互相的补充是怎么样，然后耶稣他的降生以前是在哪里，耶稣降生以前在哪，降生的目的是什么，还有耶稣降生以前为什么需要有先锋，这是讲到这个背景。 从下一章开始就讲到从耶稣降生一直到他30岁传道中间发生的事情。那么首先我们就从背景与导引的导言，你看我们有一个导言啊。首先我们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耶稣基督的言语行，很清楚，请问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嘛。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啊，他来到地上就是为人舍命拯救人，他是神荣耀的光辉，他就是神本身。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他，因为你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认识耶稣所言所行就是神所言所行。你看那么清楚，我们看不见天上的神，但是你从耶稣他所讲的就是神讲的，耶稣所做的就是神所做的。那我们能够更深的更了解知道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他所做的什么目意思，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让我们认识神，那认识他是永生的儿子，一方面让我们对他有更大的信心，知道他就是神，一方面借着他生平所做的事情，我们能够亲身也经历他所教导我们的，来体会他所教导的，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而且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言语行啊，他所去过的地方做的事，我们也跟着他去身历其境的，身历其境的来思想，那是多么的美好。所以有一些老师他喜欢叫耶稣基督言语行，因为他每次教一遍就等于跟耶稣基督再走一遍再活一遍。那如果他有一个老师很有名，他教了50遍耶稣基督言语行，当然一直活到90几岁，前几天才去世，人家问他说你这一辈子教课教的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说就是这个课。为什么？他每一次跟主一次行走一次就改变他一次生命，你看多么美好。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短短的10个礼拜抓住对耶稣的，我不能说全部认识，就某一点认识能够更新我们。那我们讲这个课的方法啊，就是按着耶稣的他的生下来的时间地点次序和发生的事件，是按着这个次序来讲解的。这样的话啊，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记忆住，而且也知道前后的关系，那这样对我们会更多的了解。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啊，有10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也是最重要的。学习耶稣基督的言语行里面有10件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对了，你们如果不介意的话，重要的可以在笔记上记一记，因为人的记忆力是很短暂的啊。你今天听过以后没有记下来，回去3天以后你已经忘了90%了，那你坐在这里不是很可惜吗？但是你记下来以后，你回去再看一看，再复习，也许可以回到50%。等到你再去更进一步读，然后有机会去教人家，那你就会慢慢的可以掌握70-80%，希望如此啊。那我刚刚讲过，耶稣基督在世上有10件事情需要我们特别的学习。首先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一个重点。为什么？你看4本福音书啊，都记载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先锋，他的重要性是太大了，太大了。我们会来解释。第二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降生那更是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事情。那他降生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他降生以前在哪里了？为什么降生呢？降生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情形呢？这是一个重点。第三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洗跟试探是学习的重点。耶稣基督的受洗就是他正式出来布道，受洗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灵要叫他去受撒旦魔鬼的试探？重点在哪里？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这是第3点。第4点就是耶稣的言， 我会跟你们解释耶稣的言，我们讲言与行，耶稣的言重点教导我们什么，耶稣主要教导我们什么需要我们知道的啊。还有呢，第五点就是耶稣的行，耶稣的行包括他的行神迹，包括他地上所行的重点在哪里，耶稣这些神迹是重点是做什么，我们一定要认识。接下来第六就是耶稣的被门徒的任性，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任就是认识的任，信就是信仰的信，任性就是确认门徒认识了他，以及他的登山变相。耶稣的任性跟登山变相是被合在一起的，登山变相那件事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耶稣要登山变相。第七件事，耶稣的骑驴进京，耶稣最后受难周，我们相信是 Palm Sunday 主日，他骑驴进京的神学意义是什么，怎么样应验了旧约，重点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八件事就是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受死，当然我们知道四福音都是强调主要记得耶稣的最后受死，他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九件事，耶稣的复活，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我们信仰的基督教，我们就不必坐在这里了，因为我们都没有盼望了。最后耶稣的升天，耶稣升天今天坐在天上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耶稣的升天。如果我们在这个课里面很多的细节不能记住，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十件事啊，每一件事能够重点都记住，我相信对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啊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好的，这个先是讲到这导言，导言就是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保罗说我是竭力认识他。那么我们就继续的来解释啊，当然主耶稣在地上所行所教导的是太多了，如果我们要全部用我们这个一生来研究所有的资料，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只能够从这个重点，而且从他的身份使命和他的启示来认识他。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四福音的互补互全性，你看我们讲义的 A 啊，四福音互补互全性，为什么我们要把耶稣基督这样子合起来解释呢？我们都知道四本福音书啊，他们都有来写到耶稣基督。请问我们一共有四本福音书，哪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还有呢？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四本福音书来介绍耶稣基督？用一本一个人写不是就可以了吗？啊？
对象不一样，
是的，他们写作的对象不一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为什么要给我们四本福音书，如果对我们只要用一本也可以认识，其实很简单嘛，因为我们来想，有人比较比一个比例啊，比喻地球有四个地域，四个方向，对不对？有四个方向，就像一个房子啊，你要坚固也是有四个支柱啊。那么福音书也应当有四个支柱，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发出不同的信息，能让我们的生命被点燃。四本福音书是一个圣灵借着四个不同的角度，当然是借着四个作者、四个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能够这么的稳，就像一个房子有四个地基，我们有四本福音，四本福音是神圣灵借着四个不同的方向角度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啊。那四本福音书它是互补互全，什么叫互补互全？刚刚已经有弟兄讲过， 四本福音书四个作者，他有当时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目的、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焦点写的。一个人写这个书，他有一个不同的目的，很快的 go over 一下，谈一下。马太福音，当然我们知道，它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在这个400年的受难，就是在主耶稣降临前的400年，受到很多政治外邦的逼迫，从波斯到希腊，到这个分成帝国以后，在罗马，在不同的统治，那他们盼望的就是神的拯救。神在旧约里面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说他的后嗣要使人得应许，也跟大卫，犹太人的大卫立了约，说他的后代要统治以色列的国，而且是一个保护他们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期待这个神的应许，就是这位大卫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位弥赛亚，就是君王出现来拯救他们。那这位君王，神照着他的应许让他降临了，在一个最好的时间降临，适当的时间，但是犹太人却拒绝了他，因为不接受他。所以马太就解释，这位耶稣就是这位君王，从他的身份、从他的言、从他的使命、从他的教导、从他所行的，但是被拒绝、被钉死。可是故事没有结束，将来他还要再来，在来以前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马太的重点就介绍这位弥赛亚是犹太人的君王，带给犹太人盼望。那么马可就不一样，马可写作的时候啊，他是写给外邦人的。当时我们所谓圣经里面，或我们分，就是分一个是犹太人神的拣选，犹太人以外的都叫做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啊。那这个因为犹太人他们已经有过去的这个神的启示，所以他们对神有一定的认识。那外邦人他们是根本对神不认识，他们是很多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地方。但是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啊，很多的外邦人也信了。那马可写这个目的就是让这个外邦的人、不信神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怎么样让外邦人认识神的儿子呢？他主要讲到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一个仆人，他是神的仆人，神所差来的。他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为人舍命，来拯救人，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耶稣来到地上，他是来救你，他是工作，辛苦的工作，他是使命，就是人子来是要，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为了神，为了我们牺牲。那么他注重最后耶稣的牺牲和十字架的工作，他是对不信的外邦人来介绍耶稣，所以很清楚。那路加呢，也是对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当然他写作对象是提阿菲罗，一个有地位的人，间接的也是对所有不信的外邦人，让他确实的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来的目的就是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马可是说他来为人舍命，那路加说他来到地上是为了寻找一切迷失的人。所以你看路加有很多浪子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寻找富人、寻找这个犯罪的人、税吏、寻找这个各种的罪人，来寻找人，让人得到救恩。所以三本福音书各有各的重点。那么我们把它合起来很清楚，原来这位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王，来到地上是要建立国度、掌王权，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全人类的王。可是这位王他又不是像世界的王，是那个去欺负人或压制人，他来到地上是一个谦卑的像仆人的样子。为什么这个王亲自的到地上来为人舍命，来拯救人？不但这样，他来到地上，路加告诉我们，寻找拯救一切失丧的人，任何失丧的人，甚至于最后路加记载在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耶稣都还继续的拯救他。所以都让我们清清楚楚从三个角度看见这位 从天上降来下来的王的使命。那约翰呢，最后写的，他告诉我们，这位王不但是王，他就是神自己。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清清楚楚一到十四节就说他就是从天上降生的这位神，就是道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让人认识他得到永生。所以在约翰的二十章三十一节说，这些事我记这些事，目的是让你们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而且因着信他就得到生命。所以从这四本书这记载的有不同的角度记载他们的重点，但是互相没有任何的冲突，不但没有冲突，是互相的弥补。你把它合起来，就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完全全备的一个认识，让我们认识神的神性，让我们认识神的救恩，让我们认识神的使命。好的，所以这四本福音书，如果我们读到有一些你觉得读的时候有一些记载的好像你认为是不有冲突或者什么，那是我们不了解，当你把它协调以后，四本福音书一点没有冲突，而且互相的帮助你更认识这位耶稣。好，先停一下，讲到这里啊，有没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有没有问题？有的话你们，我讲完一段你们可以问啊，没有的话我就要继续下去啊。那我们来讲四福音故事的选择性。约翰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什么，世界也容不下了。哇，你看原来四福音作者记得都是他们一些选择的，所以耶稣还有很多事情是我四福音没有记载的，如果都记载下来那当时更多了。当然约翰是用一个美丽的跨语啊，跨言，就说连世界容不下了，就形容是太多了。那么所以我们读的这个四福音啊，他们的因为有不同的目的，刚刚解过，所以他们在从材料里面圣灵感动他们选一些他们需要的材料，所以每一本书都有选择的材料，有一些的材料四本福音书全部有记载，像 哪一个材料，五饼二鱼，举一个例子啊。那有些材料是三本书有记载，有些材料只有一本书有记载，路加里面有很多都是独特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都是选择，能够各有各的目的，那我们能够把重点把它抓住。那么四福音的重要性是什么？下一个啊 ，C， 当然四福音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所以耶稣有神人二性，这是没有先例也没后例的。你说这是怎么去解释？也不能解释的，因为你没有一个例子嘛。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完全是神，他又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你说怎么神和人可以合在一起？没有前例也没有后例，就是耶稣就是这样。但是呢，他所做的从四福音证明他的神性，他所有的神性完全都是神，也证明他是人，百分之百的人。那他的神性当然看出他对我们的把神教导我们，他的人性就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因为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圣经说他在地上怎么样去顺服父母亲，怎么顺服神，那今天就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他怎么样去读神的话，怎么样祷告，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怎么样胜过试探，圣经说他多次受试探，但是他都没有犯罪，他跟我们一样，你受什么试探他都受过，但是唯一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都犯罪，他是从不犯罪。那我们就可以从他很多的榜样，他怎么去顺服圣灵，在十字架上面圣灵可以管制他，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被人家辱骂，他有节制，他可以不还口，他做任何事情他可以，他有一个节制，那这都是他给我们的榜样。你不能说哦，他是神所以他能做到，不是，他是百分之百神还有百分之百人。他在人性方面怎么胜过试探，怎么圣灵管理他，怎么去顺服神顺服人，怎么去跟门徒 跟弟兄姐妹来有一个和好的生活，能够团体的生活，这都是我们从他身上很好的学习。那四福音的重要性不但是学习追求他，更重要就是指出一条救恩的大道，借着耶稣所行所言指出了救恩的大道，让我们借着他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但得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我们借着认识他，你认识他有更多，你的生命一定也会过得更丰盛。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研读完一段圣经以后，或者这段课程以后，例如登山宝训，例如主耶稣的祷告，例如主耶稣讲到将来他的再来，还有很多很多，希望你把这个故事回到家里记在心里面去思想。圣经再三跟我们讲，听了神的道你是要默想的，当思想以后你去想这一段怎么来改变我，这一段怎么来更新我，这一段怎么让我祷告的生活更丰富改变我，这才是一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很重要学习的。每一段的经文耶稣所说的话都是为了更新我们。还有呢，借着主耶稣的言教身教，那我们从他所学的一点一话能不能让我们身上也让人看出我们有耶稣的样子，有耶稣的言语与耶稣的行为，让人家看见我们听见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好，那我们讲完了，简单的很快的讲我们这门课的学习的方法，按着耶稣的顺序，但是是借着四本福音书的内容把它合参。那四本福音书让我们互相的补充选择认识，然后每一课上完盼望能够更新我们，让我们一方面更认识耶稣的救恩，得到救恩的大道，一方面能够让我们更像耶稣。那我们讲第二段，那我们第二段就是历史记载的可信性。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四福音呢？四福音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四福音作者四本福音他们都有讲，像路加讲他是详细考察，都是历史的事实，不是凭空杜撰来的。换句话讲，四福音当时写出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见证人，同时代的人，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也说有500个人同时见到耶稣复活，还有很多人当四福音写作的时候跟耶稣同时代的人都还很多都在的，所以他们记载都是一个有见证的，是一个确信的一个原则，所以在理性和客观方面是这样。那在主观方面呢，四福音这作者都是个人的经历，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然后亲耳听过，他们把他们所经历听过的清清楚楚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接受四福音不是一个盲从的接受，是一个有理性的，有客观的，也有他们作者亲身的经历来见证，这些都是事实的真的。再加上当时的教会也都是接纳这些四福音所写的完全都是正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尤其路加福音第一章1-4节，请各位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1-4节。路加是一位很严谨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本身也是医生，你知道医生一定要很严谨啊。他写这个路加福音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把他写这个路加福音的他的目的还有他的可靠把他解释了，我们来读啊。一二，请。提阿非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可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又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真实的。很清楚，当然 简单解释一下，路加写这本书的对象叫做提阿菲罗大人，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受尊重的大人，就是一个受尊重的一个人物啊，一个人物有社会地位的，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官员。那么提阿菲罗呢，他已经接受了福音，他是一个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族人，但是他在做基督徒的路途上需要鼓励，所以路加就说，我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写出来，目的就是加强你的信心，鼓励你，你的信仰，尤其在这个受到一些社会的压力或者逼迫的时候啊，你更能够对耶稣基督的教导、神迹、比喻，还有耶稣的拯救穷人、各种人，是一个神的救恩啊，能够认识，能够确信你的救恩。当然，不但是对提阿菲罗，也对任何人同样的目的。所以他说，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人已经写了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在路加写这个福音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58年，主耶稣是主后30年左右升天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主耶稣升天以后20几年，已经有还有从这个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传下来，所以有很多传耶稣的人亲眼看见，已经把这个口传的传下来，但是又有些人借着他们的口传又提笔写作了，所以在当时已经有很多关于耶稣的言行的记载。那么路加呢，他就把这些啊，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就这些他有的资料，口传的也好或写的也好，他在详细考察，换句话讲，他很仔细的啊，能够把所有的事都准确，定义就是准确的意思，准确的写下来，他把所有的事和资料合在一起，然后他自己本身他也当时去访问一些还存在的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你看他写的很多都是女性的口吻，是玛利亚直接的话，那时候玛利亚还活着，他都详细的考察，然后就准确的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次序啊，注意不是指时间次序，虽然路加福音读下来大部分按着时间次序，但是也经过他有一些编的主题次序，他都有一些主题的。那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换句话讲，路加经过了考察，把当时人惯常的口传方式还有一些写作的全部合在一起，再加上他自己再去调查，小心调查真相，记录下来，让有一个权威的记载，权威的记载。记载什么呢？在约翰，在使徒行传1章1节，就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不但写了路加福音，也写使徒行传，把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都亲自的把它记下来，能够目的是让提阿菲罗相信而且确定他所信的教训是真实的，当然对我们更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拿到手上的这个路加福音还有四本福音书都是有它记载的可信性。好，那我们既然讲到主耶稣的他的生平啊，首先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先存性，请大家也是看一下，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一段是1节到18节，不过我们先不练这么多，我们就只要练1节到3节。约翰福音，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一本书的开始啊，路加是告诉你一开始他记载的准确和目的，那约翰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位神是怎么样的，耶稣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读一下1章1节到3节好了，1、2，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哦，好，好，那我读完到5节好了。 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那我们讲过四福音，约翰他就告诉你，这位耶稣啊，他在地上降生以前，他已经就存在的，所以耶稣是先存性。从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你可以注意到他讲到几件事。第一个啊，就是太初有道，换句话讲，耶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出生的那一刻才开始，或者是说我们被这个怀孕的那一刻才刚开始，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还没有来到世上以前已经存在了。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三个重点，第一就是他是先存的，他是本来就存在的，太初就有的。第二，他是跟神同在的，你看道与神同在。第三，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然后说他来的目的就是带来生命，刚刚讲就是人的光，这个光就是永生。那么从这里很简单的就让我们看见啊，原来耶稣他的神性，首先他是他不是被造的，他是本身就是神，他本身就是神。第二，他跟神呢又是有同等的一个身份，你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表示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因为道跟神，神跟道他们有不同的位格。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有三位一体啊，有圣父圣子圣灵，那他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都是神，但是各有各的位格，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但是只有一位神，有三个位格。那你说这怎么解释？当然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因为没有前例，也没有什么后例，但他们三位是只有一个神。你看在这个出埃及记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只有耶和华唯一的神，对不对？但这位神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各有不同的位格，各有不同的工作，各有不同的责任，可是他们心思一起，他们的意念一起，他们彼此的一起来工作。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三位同时的工作，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好了，那他就告诉我们，这位道就是神的第二位格，就是耶稣了，他跟神是同在的。然后继续讲，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跟万物的关系是什么呢？所有我们都是一切的都是被造的，是借着他造的。然后生命在他里面，他来到地上，他是赐人光，这个光就是代表永生。所以他就这里直截了当告诉我们，耶稣降生以前他已经什么是存在的，他不是降生的那一刻才开始。那他呢，下面当然很快的解释，那约翰来了，约翰这是讲施洗约翰，他就来为这个光在做见证。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到，施洗约翰的重要性是太大了，他是为这个耶稣来做见证的，尤其是他是做耶稣的先锋，我们下面还会解释啊。那他来做见证，要人来认识这位耶稣。所以在这个第九节就讲到耶稣呢，他是真光，他到世界来，他到自己所创造的地方，可是世界的人却不接受他，但是接受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讲到这位光来到地上，这位道他是为了让人能够认识他，信仰他， 做神的儿女。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怎么样来到地上呢？第十四节就解释，原来他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他借着玛利亚降生，为驴子所生，他成了人的形象，为驴子所生，成为大卫的后嗣，降生在世间，为了拯救我们。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来到这个地上呢，第十五节讲约翰为他做见证，最后讲到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为耶稣本身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能够启示，把神启示出来，人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神。所以这一段啊，让我们认识什么？认识我们信仰的这位耶稣基督啊，他是先存的，创世以前就存在的，而且他就是跟神，他就是神，而且跟神同在。但是他取了人的形象来到地上，为驴子所生，目的是为了什么？让人能够接受他，当人接受他就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他能够把神启示给我们。这一段告诉我们这个。那么从这个先存性啊，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耶稣本来在天上，他是天上的神，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有所有的荣耀，可是他竟然降到地上来。降到地上来，我们注意是一个降卑。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带着天上的荣耀来到地上，他是为驴子所生，成为一个降卑的人。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解释他怎么样来到地上降卑，来到地上做了什么事情。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念给各位听，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当然就是讲到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却虚己成为的样式。什么叫做虚己？他本来在天上，他却虚己。虚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虚己什么意思？降卑。他怎么样降卑呢？是不是有人解释说他降卑就是把他的神性舍掉了到地上？答案是错误的。主耶稣在地上完完全全有神的神性，他知道拿单业心里想什么，他知道法利赛人心里想什么，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完全有神的神性。这个虚己啊，就是把他原来在高天荣耀中的荣耀、特权、至尊都把他隐藏下来了，就放弃了，来到地上成为一个肉身，在住在卑微的人里面，自己也成为卑微的人，甘心服救我们的困苦。你看当人有了困苦，他宁愿来到地上认同人的痛苦来服侍人。他最卑微的低点，最最卑微的低点，就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是他最卑微。所以他的虚己，他本来在天上却来到地上，是先存在天上，但是虚己来到地上，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是他卑微的最低点。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当他这样子的降卑在地上，我们从他的言语行看见他受人侮辱、被人不尊重，但是他宁愿的服侍人， 最低点在十字架上受死，受死以后呢，神把他再度的升在荣耀里面。所以耶稣在最后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他要完成了地上的使命，他就跟父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父跟子本来在未有世界以前都是同享荣耀，但是子为了顺从父的旨意，也完成父的使命，来到地上来完成他的工作，达到他的责任以后，他在跟父讲说：我完成了我的使命，也荣耀了你，让我重新回到天上，重新给你得到荣耀。所以耶稣的先存性，他的存在，他的降卑，目的是什么？为了拯救我们，完成神的使命。所以耶稣的降卑来到地上是三一神的工作，圣父的设计，圣子的救赎，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救恩。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也认同耶稣的降卑。当你认同耶稣的降卑，你宁愿跟他一同在地上效法他的榜样，这样也同样是被神所尊荣的。所以时间的关系啊，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我们认识了这位耶稣，他原是天上的神，却为了我们放下他的尊荣，放下他的特权，而且降卑在地上，成为那么卑微的人，认同人的需要，认同人的困苦，最卑微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父神把他升天。今天耶稣也常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都要跟从他，效法他，不求从人得到的荣耀，而求从神得到的喜悦，这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好，我们下个礼拜就继续来这样解释下去。希望各位回去有机会按照这个讲义可以先做预习哈，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见你的爱，你在万事之先你就预定了救赎的计划，然后时候满足，你就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地上。主耶稣也宁愿放弃天上的荣华，天上的尊荣，却取了人的样式，卑微在地上，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不但成为卑微，而且在地上受尽苦楚，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是拯救我们，完成父的心意，让三位一体的神把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实在感谢你，但愿借这个课程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爱你更深。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在你面前的思想学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